厚厚的涂抹洁净遮盖，遮盖整个会堂，释放你宝座的使者在这里行走。主啊，今天凡来到这里的都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要见到你的荣光在这个地方。主啊，你的血再次来，你儿子的血再次来遮盖我们每一位，也遮盖我们的家人名下的关系产业，还有这些交通工具。主啊，所有二重天和地上楼楼的交通线、能量线、供应线，还有信号线，还有我们这些里外的这些压制和谎言，我都拿圣灵的宝血全断开和破除。主啊，你把你的生命树栽种在我们里面，主啊，让这棵生命树可以开花结果，也赐给我们每一位救恩的头盔，束上真理的腰带，穿上福音的鞋子，公义的护心镜遮羞，信德的藤牌，圣灵的宝剑，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做宝座的和羔羊啊，愿你的荣耀30倍、60倍、100倍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以宝座的四活物、24位长老，还有心腹圣徒、得胜者、众天使、万事万物，我们一起来屈膝，向着宝座来对齐。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都充充满满在你的，在阿爸天父的怀里。哦，主啊，可以结出果实来，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Thank you.
是的，主啊，谢谢你。你应许说，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就必亲近我们。因着你的应许，我们知道你正跟我们在一起。愿你更深地开启我们，如何行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谢谢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聚集，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操练赞美。好，好，对，好。那赞美呢，的确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啊。是那个是一种最快的让我们进入神同在的一种方式啊。但是重要的还是你的这颗心愿意啊，你的心愿意向着神，你这个赞美就能够释放果效啊。因为神呢，他在我们里面有活水江河，借着赞美呢，就可以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啊，就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齐声的哈利路亚啊！来，一起来开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赞美主哈！那我们还要再来跳一下啊！你能够转转圈就最好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每天都有很多不好的消息啊，都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啊。那我这两天也是遇到哈，最近呢，温哥华就是有一批人呢，到处去砸汽车嘛，就砸汽车的玻璃，我家两个车的玻璃都被砸了啊。对呀，就是说后来那个警察署就说呢，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在什么餐厅呢，就我包括猫里边呢。我们是在放在小区的停车场里边，整个小区车被砸了，整个差不多只有几辆没砸，砸了几十台，所以这个在中国都没有的，你看，真的是没有这个，所以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若不警醒，很容易就被低沉下来，啊，所以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灵里警醒。一直要活在神的同在当中，阿们。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车子被砸，我第一时间就赞美主，哈利路亚，就一直在神的同在当中，因为没有出什么人生的问题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几百块钱的损失嘛，这个不算什么。所以呢，我们要喜乐，就永远有理由喜乐，哎。我们要忧愁，也永远有理由忧愁，这就是你的选择，阿们。
啊，
就是你的决定，你就可以现在决定选择平安和喜乐，阿们。所以不论任何事情哈，你都可以借着赞美，不失去神的同在，好不好？好，我们来跳起来啊！好，一起来开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妹妈妈就是赵爸的他的太太哈，妹妈妈师母就说，每次看到赵爸哈，在一个仇敌的攻击搅扰当中，他又得胜，他就说你魔鬼又后悔了，每次魔鬼就后悔，他总是想来搅扰啊，攻击我们呐、啊，但他每次都后悔，每次他都暴愧蒙羞。啊，因为神的百姓靠主一直刚强站立，你现在就一定要操练过这样的生活，否则越往后越不容易啊，你就很容易被环境打倒，好不好？哎，好，那么我们每个人来开口大声的赞美哈，让你里面外面一切的灰尘呐、啊、垃圾呀、啊、这些乌云呐、啊，都借着你极力的赞美。哈，让神的同在把他们都驱散，好不好？一起来大声，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赞美你。是的，在幕后的日子，我们会有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出现，但是借着赞美，你的宝座要继续掌权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谢谢你赐给我们赞美。
得胜的君王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幕后的日子都是得胜的幸福战士。接着赞美你要全然的掌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服侍的每一个层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喜乐的由来告诉我们，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将永远的救恩赐给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使我们可以永生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断没有任何的原因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和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感谢主。好，那前两天神也说哈，我们如果真的是没有理由喜乐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马太福音神说，神赦免了我们1,000,000两银子，意思说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啊，你就为这一件事情就要喜乐啊，好不好啊？所以呢，你就对你身边的说，神赦免了你1,000,000两银子的罪债。对对，要喜乐啊！你就想了，突然有个人帮你还了1,000,000两银子，我都不知道多少钱，肯定应该有上亿了啊，肯定应该有上亿的钱了啊！突然有人帮你还了1亿的钱的债务，你想这个，你就想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你再没有理由喜乐，你也喜乐了啊！感谢赞美主。好，那大家请坐。好，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一定是有很多的祷告，不一定有很多的唱诗，我们照样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阿们啊，就是借着赞美啊，就是凡事谢恩啊，你就很容易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啊。可能有些人觉得自己，我不是很会祷告啊，我也不会背很多圣经啊，我也不会唱很多诗歌呀、啊、我也不会弹琴啊，没关系，你只要愿意开口啊，因为神是从吃奶的和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啊，你越是单纯，神的能力就从你的口释放出来了。阿们。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有点时间要学习一下，就是我们内在生活。今年呢，神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让我们要深化哈，要深化。所以呢，上周也给大家讲了要学习谦卑顺服，可能再往后一段我要学习征战得胜之方，就按照门丽莎姐妹给大家的这个计划表，我们就按这个继续往下学。但是呢，为了更加丰富啊、深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呢，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呢穿插学习一点周静海老牧师他的内在生活的一些讲道啊，他的一些很简单的讲论也是很有恩高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周静海牧师现年85岁啊，他操练与神同在过内在生活已经有50多年了。对，他曾经担任台湾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后来献身于成为牧师教师、作家和特约讲员。周牧师著有7本有关内在生活的著作，其中包括安静等候神啊、认识圣灵、跟随圣灵、经历神的洁净，还有那个开启内在生活之钥等等啊。他是一位内在生活一个很资深的一位长者。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中午恩高聚会呢穿插的来学习一下哦，还需要这个计划表的几首，上周没有来的，
上周没有来，
哎对，哎好， 好，它是一个系列性的讲座啊，我们会穿插在我们的恩膏聚会当中，那么盼望我们这个学习呢，它这个系列就是进入丰盛生命之路啊，副标题主标题是基督与基督徒的系列讲座。好，它的讲座的一些内容呢，我可以简单的。那这个系列的话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有基督是谁，谁是基督徒，内住的基督，内住的圣灵，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与神同在，住在主里，明白与遵行神的旨意，认识圣灵，预备主的再来，基督的心腹。好，我们会分期的啊，穿插在我们的恩膏聚会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丰年的日子里更加的来进入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当中去。主啊，也求你祝福周静海老牧师他借着这个课程，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要更深的来深化我们的内在生活，更深的来经历你的同在，使我们进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之处。谢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他们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属于撒加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就停下来就问这些门徒说，有人说我是谁，他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也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这时候，彼得他就自告奋勇的就出来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时候主耶稣啊就称许他说，西门巴约拿，这是彼得的别名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是的，我们要认识当初行走在地上的拉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需要天上的父借着圣灵来向我们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的。这种认识不是知识上的或者理性上的，这乃是在灵里面从圣灵的启示啊而来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啊非常看重他的门徒还有他的信徒啊是否真的认识他，而不是因为别人说他是谁，他是谁， 他很注重就是我们自己是否对他有一个个人的认识，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在旧约哈，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神也是这样说，他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喜爱人认识神胜于凡祭。意思说，虽然人献祭，人侍奉神啊，燔祭的就是火祭，就是什么都牺牲了啊，当然神是喜悦的，可是还有一件事啊，比献祭啊还要喜悦的啊，就是人要认识他。嗯，神非常注重啊我们是否认识他。而认识神在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是一种最高的一门科学，因为所有其他的科学啊都是去研究神所创造的东西，或者是动物植物啊山水啊，唯独啊我们要来认识神，这是最高的一个科学，因为我们是要来认识这位创造者，而不是那些被造受造之物。神喜悦这件事情过于我们献祭，过于我们为他做这个为他做那一个。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来认识他呢？神给了我们好有两样最宝贵的礼物，一样就是圣经，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来认识他。那另外呢一样呢，乃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而这个圣灵是启示和智慧的灵，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也就是要我们认识他，在启示中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哈，必须要从这两方面来，就是从圣经外面的圣经，还有我们内在的圣灵来这样来认识他。例如使徒保罗，我们读了他的书信以后啊，我们就知道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哈，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啊，在以前的世代也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而现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就借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还有圣先知所启示出来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奥秘啊，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啊，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啊，是上帝的儿女特选的，而我们外邦人是外人啊。那这个奥秘呢，就是啊，因着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所以呢，我们也成为一体了，跟犹太人一样的成为一体了，一家里面的人一同做后嗣，一同成为一体。换句话说，犹太人所有份的，我们现在都有份了啊，这是一个奥秘。好了，他接着哈，他又说，说到那个基督的奥秘啊，他说，我原来哈在众圣徒当中比最小的还小，然而哈神还恩待我，给我有这个恩典，将耶稣基督的启示赐给我，使我能够认识那个基督的奥秘。他接着就是说。神拣选我，把这个恩典赐给我呢，让我能够把基督那猜不透的丰富啊，要传给外邦人。也就是说，保罗所得到的启示，他所认识的基督哈，他的里面呢所包含的乃是猜不透的丰富。他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吧第九节那里说得很清楚哈，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说你们只有在他里面呢才能够得，你们在他里面呢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丰盛。 而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他也这么说嘛，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所说的这个生命不是说在他之外哈，乃是啊他就是生命，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虽然是在肉身里啊，他是个犹太人啊，是加利利的拉撒勒的啊一个犹太人，但是呢在他的里面呢却是有无限的丰富，这就是保罗啊他所得到的那个启示。使徒约翰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深知基督奥秘的人。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呢看到约翰他写到耶稣的时候呢，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啊来介绍他的啊，譬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说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接着说哈，凡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他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接下去呢他就说，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他就接着说哈，他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看约翰他介绍的这个道哈，它不是一个道理的道，也不是一个理论，他说这个道啊里面有生命，换句话说这个道是个活道，是生命之道。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一开始也是这么说哈，他说论道那起初原有道，生命之道。换句话说约翰介绍的时候第一次是说到他就是道，然后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讲到，就说道成了肉身，这个就是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接下去让我们读到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呢，他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对这句话的领会啊，我们不能以人的观念，好像他是父生下来的，好像父是个女性的啊，而这个耶稣是他所生下来的，我们不能这样领会哈。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那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就是神的显明，他就是神本性他的属性他的美德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在他的里面居住。有形有体的，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他可以说真的有形有体的从各方面啊，把神的美德神的属性啊就一一的这样表达出来。所以有形有体的并不是说他的外表是像神了，乃是神所有的美德和属性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具体的这样表现出来。所以这一位太初就有的道，道就是神告诉我们，而道里面有生命啊，而这个生命呢就是人的光。换句话说我们领受的这个道啊，不是一个理论啊，也不是一个哲学啊，乃是神的生命，也可以说是神的自己啊。为什么他说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因为道是神的发表，道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话， 那比如我在这里说话，我如果不说话，你就不知道我里面呢所存的、所想的是什么。那现在我说话了，就是把我里面呢就表达出来了，我的心思、我的想法啊都表达出来了。而道是神的一个表达，这一个话啊，神的话在太初就有。那到了这个道成了肉身以后呢，那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像这个很具体的这样表达出来了。比如耶稣身上让我们看到的哈，最伟大的就是上帝的爱。如果我们要是用一个字啊来介绍耶稣是谁，到底基督是谁哈，我们就可以用爱这个字来表达。从他出生在世界上，然后一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所活出来的、所表达出来的哈，就是上帝的爱。我们要想知道上帝，他到底是谁，他的属性是什么，其中最主要的哈，就是那个爱。因为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告诉我们，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所表现的啊，最主要的就是上帝的爱，他把爱很具体的表现在人世间。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耶稣来了，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爱。而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爱呢，是永远的爱，是无私的爱，是不变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即使哈，他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出卖他的那个犹大，可是圣经说哈，耶稣爱他一直爱到底。还有那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哈，耶稣还是爱他们。在十字架上哈，可以说最痛苦的时候，耶稣还是表达出啊对他们的爱。因为他这样向父神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就是爱，耶稣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爱。而他让我们认识他哈，我们必须要从各方面，尤其是我们要从上帝的美德、上帝的属性来认识他。耶稣他一再跟我们说哈，我们不要凭外貌来断定是非。尤其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我们不能够凭外貌，我们也不能够单单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他。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啊来认识他的话呢，那仍然还是客观的，还是一些知识性的。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中来认识他。换句话说，我们要领受他的道，我们要相信他就是生命之道，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我们可以啊，因着信能够跟他发生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可以啊，真的信他到一个地步啊，能够接受他，把他信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啊，成为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可以跟他这样发生关系，然后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再来认识他，从四福音里面，甚至于从旧约圣经里面呢，神是用不同的方式、预表的方式、预言的方式、启示性的方式，这样来处处的要来显示出将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犹太人素来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啊，弥赛亚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一个救主，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且如果弥赛亚来的话呢，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那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啊，也应该是这样的。讲到约翰呢，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对基督的那个介绍的时候哈，那在第一章里面，他介绍他是太初就有的道，他就是生命，他就是人的光。那当然只说那些信他的人啊。那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面呢，黑暗并没有接受他。换句话说，他来到世界上，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接受他的。但是感谢主，在这21世纪这里面哈，那个现在信耶稣的人可以说越来越多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下次还会每次听一点，听一部分。因为借着周静海老牧师的这个内在生活的分享，也能够帮助丰富我们的内在生活。那周静海牧师呢，他最初是怎么追随的呢？他是就是罗炳生师母呢，有一个门徒是吴汉斯。老牧师，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他是一个欧洲人，也是神在欧洲大大使用的一个牧者。他这个吴老牧师呢，是跟随罗炳生师母的啊。罗炳生师母呢，他是呢近代的内在生活的先驱啊。那内在生活的这个启示呢，就是从他开始的啊，就是从他。但是呢，实际上内在生活的开始是远远是从大卫时候啊，从可以说从那个亚伯拉罕时候都开始了。整本圣经一讲到神的国在人的心里的时候，就是从起初就开始了。但是直到近代被描述为内在生活的这个是从罗炳生师母开始的啊，所以就一直传承下来呢啊。罗炳生师母带的有个门徒是吴老牧师，也是神大大使用的。那周静海牧师呢，是跟吴老牧师呢追随过他，学习做他的门徒。那在吴老牧师呢，他在他的教会的营地在纽约，他有个五旬节立聚屋的教会，有个营地。他呢，在这个营地曾经呢，荣耀秀教士就荣教士在那里有追求过啊，荣教士又在吴老牧师的这个营地有追求过啊，内在生活。那江牧师呢，又是荣教士的门徒。所以就看见我们这个传承哈，所以我们家人教会很有福的，是一直走在这个传承的里面，是有福的。我们不用花很多的要从零开始，我们可以直接站在我们这些父老的前辈的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往上成长。所以呢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啊，谢谢你要继续来开启我们，在这个丰年的日子要深化我们的内在生命，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借着神的儿子来认识他啊，使我们这个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灵，就是耶稣的灵，基督的灵，也是圣灵，使我们里面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性情。谢谢主，愿继续与我们同在，来加深，来渴慕啊，让我们更多的爱主，也借着我们谦卑顺服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走在这样一个十字架得胜的道路上，走在这个生命树的道路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继续，好，请顺顺。